好，行，那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思想你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感到你是我们心中最热爱的，以及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认识你，真的是我们没有词可以足够的来解释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满足。但是主啊，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常常并不是把你放在首位。我们刚才所唱的就是我们要敬拜你，其实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我们未必这样的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那真的帮助我们通过今天下午的讲道，鼓励我们每一个人以后要更全心的，要更日新的爱你，来为你而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集中，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回应的一颗心。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圣名，阿门。张老师是去年回北京的，作为海归挑战不少，包括他们一家人现在要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同住。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不能抱怨。主要的问题是他现在很少有机会跟他的孩子玩在一起，单独的玩在一起。他们俩的关系很受影响，不像在海外那么亲密，因为现在岳父岳母也一直在他的身边。他们散居时的公寓不如他们在国外住过的房子，地方不大，客厅太小了。虽然他知道他们很幸运有一楼的公寓，有自己的小院子，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有草坪，因为环境不行，太干燥了。孩子不是很高兴跟爸爸一起玩。突然有一天，张老师他灵机一动，他决定给孩子建成一座 playhouse， 一个可以进入的大模型房子。 playhouse 你知道吗？张老师非常能干，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他用每个周末的从早到晚的时间，以及天天下班之后的时间，他技术好的建造一座特别了不起的 playhouse。 外面风雨，保暖防风，里面很豪华，有地毯，有暖气，有沙发，有32寸液晶电视。让孩子感到最兴奋的是，有一张柜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当他完成的时候，张老师舒舒服服地坐好 playhouse 的沙发上，欣赏他所做的工，期待跟他的儿子享受美好的关系。发挥想象力吧，如果孩子进来非常高兴地把一个一个的玩具拿上来玩得很开心，即使不感谢他爸爸，我相信张老师仍然很高兴看到他所建造的 playhouse 让孩子感到欣喜若狂。但是呢，如果过几天孩子继续不理他爸爸，只愿意自己玩，不愿意跟爸爸接触，你想一想，张老师会怎么样？如果孩子把 playhouse 的门口封闭，不让爸爸进来，就更不可思议了，对不对？朋友们，当我们远离我们的造物主，对他的存在不予理会，上帝会怎么样呢？ 他会有什么感受呢？他有什么反应呢？上个月份，当我们学习创世纪一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既然上帝是创造了万物一切，唯有他是众生的统治者。而且呢，我们也看到，既然人类是上帝创世的高潮，我们不要轻视人类独特的尊严。时间已经过得很快，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反正今天我们要思考到创世的目标，创世的目标。单章上面你们可以看到二章一到三节的重点，人不要轻视创世的目标，而要享受与上帝的关系。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要不咱们先了解一下第七日跟其他六日的差异。首先要注意它叙事的结构，它跟第一章相比之下怎么样呢？看看一章五节的后半部分，一章五节的后半部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你看到没有？一章五节，一章八节，十三节，十九节，三十一节都一样。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日？现在咱们看第二章二到三节，你看第二节，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作家三次的重复，这是第七日，你注意到没有？第一到第六日，每次只提一次，这是第一日，哦，这是第二日。第七日呢，就是三次，作家三次的重复，这是第七日。第七日跟其他的一到六日不一样，之所以它被重复了三次，是因为第七日的重要性。并且呢，有没有人注意到一到三节，二章一到三节缺乏的一句话？第七日没有说有晚上，有早晨，这一点并不微不足道。究竟作家要强调第七日是没完没了的，永世无穷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七日就是创世的目标。按道理把创世纪分成章节的时候，在这里做得不好，他们应该把第二章从第四节才开始。毕竟二章一到三节跟一章所描述的是同一段话，它作为第一章的结尾。那为什么第七日起那么重要的作用呢？我们要明白完成和歇息的关系，完成和歇息的关系。圣经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看看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看看二章一节，这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创造的工作已经完完全全的完成了。你看第二节，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第三节后半部分，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不要误解，不是说神完全停了他所有的工作，那倒没有。如果上帝完全不工作，我们的世界简直无法持续，对不对？我们现在能继续呼吸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工作，他时时刻刻的恩待我们，不断的扶持我们。这是刚才我们来分享上个月 所发生的让我们受鼓舞的事情。其实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也可以说啊，感谢神，这个月份他一直扶持我们，天天他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因为到第七日，神已经造起他所做的工，他就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作，因此他歇息了。当然不是因为他很累，无所不能的上帝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到疲惫不堪。上帝的歇息跟他对所创造的结果有密切的关系。当他看到他动手的果子，他非常满意，他享受又欣赏他所做的工。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要不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你曾经有没有改变一个房间的布置？有吗？搬家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在你的房子已经有一年多，觉得很无聊，要换一下，或者可能买到新的家具之后，要稍微调整一下，可能重新刷墙，调整家具，甚至换新新的家具。最后，当你完成的时候，你坐一会儿，可能你坐在沙发上，然后呢，你注意啊，剩下还几个还没有做完的方面，那你把这些完成之后，你再一次的做一下，心里美滋滋的，欣赏你所做的功，现在满意了，不错。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我相信你好不容易才得到如此的充实感，对不对？毕竟不管怎样，你说不定还注意到少头无尾的方面。哎呀，有这个 crack 或者是什么，还没有真正的满足。创世第七日，真是两码事。到时候，上帝完完全全的完成了他完美的创造。1章31节，你记得没有？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下周我们要详细的查考，详细的观察他的十全十美，他的和谐和睦，上帝非常的满意。因此，2章3节，他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什么意思？把它分别为圣，圣的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指的是神的与众不同？当然，上帝是与众不同的，究竟唯有他是没有被创造的，只有他永远不死，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人也不能见他。他是圣洁的。那么，如果他把第七日分别为圣，好像他的意思是，作为照着他形象的人类，我们要照样停止工作，享受神所做的工，欣赏他美好的创造，珍惜我们与他的关系。这就是他创世的目标。他想跟人交往，通过人对他的敬拜和仰望，使他的荣耀得到颂赞。既然他创造的功已经做完，他就已经可以达到他的目标，现在可以珍惜美好的关系。他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不要轻视创世的目标，而要享受与神的关系。第七日没有早晨，也没有晚上，它是永世无穷的，因此上帝和他所造的一切可以享受他完美的国度。当神的子民珍惜他的作为，享受与他的关系，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反而众所周知，不管何时何地，我们的世界太不一样，对不对？没有和谐，没有满足感， 我们的环境并没有那么十全十美。不可否认的是，第七日的平安和喜乐和我们目前的状况真是截然不同。下周继续朝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要更加了解第七日美好的情况。不过今天我们要考虑第七日和神创世的目标跟我们现在2010年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安息的应许，安息的应许。我们要简短的探讨旧约的样式，我们要看到神奇妙的承诺。虽然上帝的子民不断的背逆神，归向偶像，虽然我们一直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这样，是不是？上帝仍然愿意恢复他完美的国度，让他们再一次的享受第七日美好的安息。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单张上面有这些参考经文，要不咱们做一个圣经总览，尽量了解安息的应许。我相信大家有所了解出埃及的重要事件，全能的上帝将他的子民从法老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应许，他要恢复他的国度，带领他的百姓到所应许的土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他的子民享受美好的关系，因此他颁布十条诫命，对不对？通过律法让他们明白得救之后要怎么为他而活，要怎么作为圣洁的国民。那看看单章上面第一段经文，创世纪20章8到11节，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等等等等等等等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上帝充满有智慧，对不对？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神的蓝图，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让人代表他管理他的世界。反而他也知道他的百姓往往很容易忘记创世的目标，也就是让人享受与神的关系，珍惜他所做的工。所以他要求他们每周一天停止工作，让他们想起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要跟列国分别为圣，通过他们纪念安息日让周围的人看出他们的神真伟大。通过纪念安息日，他们可以提醒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对不对？在申命记当摩西提醒他们必要纪念安息日的时候，他强调的不是创世的样式，而是从埃及被拯救的作为。纪念安息日的时候，神的子民可以回顾看上帝的救赎，激励他们信靠上帝将来完全可以实现他的美意，应验他给他们安息的应许。那么进入所应许的土地之前，他们要过约旦河，对不对？那么当时摩西已经死了，看看他的继承人约书亚，不是这个约书亚，那个约书亚，不知道你父母是不是因为这个人提你的名字，反正看看约书亚他是怎么激励他的子民。约书亚1章13节，你们要记住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 赐你们安息，他必把这地赐给你们。熟悉旧约的朋友们都知道，进入迦南美地并没有一下子使神的子民得到平安，得到安全，得到安息。再过几百年之后，当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神的子民终于得到一定的安息。看看列王记上8:56，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照着自己一切所应许的赐安息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应许的一切美好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毫不犹豫的是以色列历，这是以色列历史的最高点，他们享有和平和繁荣。话虽这么说，那个阶段只算上逐步的应验，因为人人还是悖逆神，包括所罗门王，他们并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没有活在神的管理下，他们没有全面的纪念安息日。问题在于罪，神的百姓不断的背叛。不久以后，以色列国土崩瓦解了。大部分旧约剩下的经文描述上帝公正的审判，但同时通过先知的预言，他们也记载好多非常奇妙的应许。看看以赛亚书11:10，去年我们好多人是不是查过这一段？11:10，到那日，耶西的根必建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感谢神，那日已经来临了，对不对？天国近了，耶稣基督那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降临了。咱们看马太福音11:28，耶稣说，你们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呐，到我这里来吧，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服我的轭，向我学习，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生的。基督的应验是不是何等的奇妙？耶稣完全遵行神的律法，并且他是安息日的主。通过他的生平、他的死亡、他的复活，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耶稣的成就完全解决罪恶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避免犯罪，但是罪恶的公价，上帝公正的审判已经被满足了。只要我们信靠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通过耶稣的舍己，他承担了我们自己要承受的刑罚。刚才唱歌，我们要思想你的恩典，是不是就思想到这一点？朋友们，这福音的确是非常好的消息，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担重担的人就是我们所有的罪人，投靠耶稣之前，我们必要心神不定，从来得不到真正的安息。只要我们归向耶稣，我们必得着心灵的安息。不管你活到多少年龄，不管你赚到多少钱，不管你买到多少房子，不管你的家庭多么幸福，你不可能，如果你没有耶稣赐给的安息， 你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满足感，真正的安息。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应验旧约安息的应许，但是坦白地说，我们还在等候完全被实现。尽管我们目前已经可以与神和好，经历亲密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达到第七日的十全十美。新约的经文常常强调将来的盼望，对不对？看看希伯来书四章八到十一节，要不我念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的样子就跌倒了。在等候的过程中，我们暂时要有忍耐，咱们不要放弃将来的盼望。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将来的盼望是有保证的。你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他是这样看到了：从今以后，那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他们脱离自己的劳苦，得享安息了。将来脱离自己的劳苦，确实很有吸引力，对不对？但是目前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呢？结束之前，要不咱们用剩下的时间来考虑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无论在中国大陆、新加坡、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在伦敦，当代社会把工作放在上帝应有的地位。你想一想，如果要自己介绍，除了名字和国籍之外，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看重我们的职业？我是老师，我是律师，我在银行工作，我在读一个博士学位。如果暂时没有工作，我们往往自轻自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视创世的目标。当然没有工作不是很理想，但千万不要以为工作是生命的目标。别忘了创世第七日，通过耶稣的成就，我们现在可以珍惜与上帝的关系。有一些人，他们是不是生活为了工作，生活为了工作，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其他好多人不是生活为了工作，他们是工作为了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努力工作，星期一到星期五劳劳碌碌，为了享受周末的休闲时间，或者可能只是为了过日子，为了活下去。朋友们，我们不要轻视创世的目标。在讲到的开头，你记得没有？张老师建成 Playhouse 的目标，他想跟他的孩子享受美好的关系。实在太遗憾，这孩子轻视或者不懂他爸爸的目标。弟兄姐妹，如果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到了安息，与神和好，我们不要照样轻视创世的目标。信靠耶稣不只是为了得到一种保险，使我们能够面对死亡之后的审判，给我们一定的安全感，绝对不可。福音的福分不只是得救，而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珍惜我们与神的关系。怎么珍惜呢？我相信这一定包括看重与上帝的时间，看重与上帝的时间。如果我珍惜我的妻子，愿意跟她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 基督徒要不要纪念安息日呢？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年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见。圣赫伦大多数的人认为不需要。这怎么解释呢？今天的时间不够，但总的来说，使徒保罗多次的说明，我们新约的信徒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从律法的要求得了释放，耶稣的义和代替我们的死亡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人人都不能靠行律法来称义，也不能靠行律法来成圣。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要不要纪念安息日呢？据我所知，没有必要。我们对律法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服侍神。话虽这么说，我个人认为依旧休息一天也是讨神喜悦的一个原则，并且这个是一个反映出创世样式的原则。我们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不知不觉地集中在工作或者生活其他方面，然后轻视创世的目标，忽略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我们要看重与神的时间，每天抽出时间接近神，查考圣经，祷告祈求，参与宝贵的领袖时间。我真诚的希望我们福音之家所有的核心成员都已经开始培养这样的习惯，不是为了让神去接纳我们，而是为了享受与神的关系。每天抽出时间，每个星期抽出一天，停止工作，休息休息。我们受造之物本身有限，你看我们有一些人已经很疲劳，我们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经常的休息。看来我们某一些人不太经常休息，也许我们工作的要求太大，也许我们老板的压力太重，我们要小心。每周休息一天，不仅保护我们的身体，也保护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很容易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要做个决定，敬拜上帝还是崇拜工作。即使你做全职的福音施工，也不能逃避这样的诱惑。虽然我个人比较有记录，还是每周休息一天，但是有时候我的脑子好不容易才放弃我的工作。时间有限啊，如果休息怎么能够按照规定的期限完成工作呢？我应该经常提醒我自己，这事情绝对不完全依靠我个人。我应该提醒我自己，上帝在掌管，而且他每天所给我们的时间足够用，一定够用。我们不必忧虑，可以卸给神，然后看重我与他的时间，享受与他的关系。恐怕我们其他一些人生活忙得团团转，不一定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是因为各个其他的方面，天天跑来跑去，顾不得享受我们与神的关系。每天有灵修的时间，每周休息一天，每年我们也是不是要安排休假的时间来看重与神的关系。度假不只是一个恢复身体的机会，也是一个恢复精神很难得的一个时光，不是休息一天，而是休息一两个星期， 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休息休息，恢复我们的精神，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查经祷告，看一些基督教的书，听一些 MP3 的讲道。朋友们我们不要轻视创世的目标，而要享受上帝的关系。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珍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有属灵的福分，尤其是我们可以渴望完美的新天地。感到很疲劳的时候，休息很重要，但同时也可以定睛在将来的新天地。我真是等不了耶稣再来所带来的安息。你呢？慕道朋友们，这几个礼拜我们要查考第七日完美的国度，将来完美的新天地非常奇妙。但是别忘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得到真正的安息。耶稣说，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阿门。